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2月1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探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商业和媒体之间的关联，一个是商业与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哪些问题。上半场我们要来看一看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贝索斯要收购老牌的《华盛顿邮报》，这项收购案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而下半场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最近在中国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两起牵连甚广的大案——薄熙来案和格兰素史克案，这案情的发展给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的台商们什么样的启示？首先介绍跟我今晚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如东尼刚刚所介绍的，都是跟这个商业如何的这个运作，那么特别是在两岸当中的这样在商业的交往交流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呢，我们在大陆要怎么样去观察大陆未来的这个商业的发展与模式的这个运作，这是我们今晚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上个星期曾经来过我们海峡论坛，今天我们继续请这位来宾来为我们分析大陆的在大陆的经商模式的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兼任讲师周建成周老师。那么周老师目前也是在大陆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攻读博士。周老师您好。
博弈你好，东尼你好，各位海峡两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建成。
欢迎周建成老师继续的来这个礼拜继续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周建成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天普大学商学院及亚洲课程兼任教授。 黄奇伟博士，黄博士，欢迎您。
谢谢你，东林。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及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博弈，你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0120551。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拥有130六年历史的《华盛顿邮报》，在日前宣布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将以2.5亿美元的现金收购陷入经营困境的该报。《华盛顿邮报》在70年代曾经以调查揭露尼克森总统的水门事件而声名大噪，享誉国际。 这家老牌报纸面对数字时代的冲击，要如何浴火重生？在商业力量介入之后，它能不能保住原有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而新的经营者贝索斯又将把《华盛顿邮报》带往何方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华奇伟教授，从商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这起收购案有什么特别之处。
OK，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案子，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贝索斯呢，他要来收购《华盛顿邮报》？那首先我们应该来谈一下说，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这个到底在商业上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那贝索斯其实事实上他是以个人的名义来收购《华盛顿邮报》，他并不是以一个大公司或者是亚马逊的名义，他是以一个个人的名义来收购《华盛顿邮报》。那《华盛顿邮报》在被收购之前，它其实是一个上市公司。那被收购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非上市的私人公司。那上市公司跟非上市的私人公司呢，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它的透明度。那它是不是每年必须要把它的财务报表公开，然后每年都要来跟它的股东报告它每年的财务报表的盈亏？所以如果它现在变成一个非上市的私人公司以后，它不需要来对股东负责，它可以专心的安静的来做它的长期规划。以前它可能每年都要注意它的盈亏，所以它没有办法来做一个 长期的策略性的规划，但变成非上市公司之后呢，它就可以来做一个长期策略性的规划，而且这个规划完全是在贝索斯的安排，而且处理之下，它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它想要做的事情。
好的，谢谢黄教授的分析。听完了黄教授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之后呢，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周建成老师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这边在讨论亚马逊总裁收购《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很多的讨论都是在着重在电子商务如何为传统的平面媒体来注入新的活力。 不过我们知道台湾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媒体并购案哦，其实民众更多的是担心媒体被政商力量介入之后和垄断之后对新闻自由可能产生的影响。能不能请您哦，在台北就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您在台湾的观察，周老师？
是的。
台湾其实最近的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传媒被收购的案件哦。其实在这个案件跟华盛顿邮报这次的案件其实有所不同哦，原因在于一传媒本身它这次被收购的部分只有在一电视的部分。
嗯、
那一电视本身它是一现在的话是一个 MOD 的MOD 的频道的电视哦。那它在收购之前呢，其实连上市柜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换句话来说，其实大家知道一电视它之前是创办人是由黎智英先生来做创办的，所以他在创办在黎先生的手上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把频道公开在广大的媒体在广大的大众的之间的一个频道。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其实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原因在于说这个是一个政府去控制整个媒体的生态的问题哦。因为其实像一传媒这个案子哈，基本上就是所谓他不让他上市，好，不让他直接拥有频道的权利。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换个角度来说，其实这样子的并购，我觉得反而是可喜可贺的。因为年代电视以前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以重复播放以前过去旧的节目来著称哦，所以变成说，其实他本身的自制节目相当相当少。可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观察哦。其实你会发现在年代电视上面已经出现了部分一电视的节目了，而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他们自制节目的自制率反而提升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好处。那相对来说坏处呢，就是说也是接收到了非常多的媒体人也认为说，就是由这个政商来钳制媒体，然后帮忙包括所谓的不当裁员、垄断的问题，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谢谢。
好的，谢谢周老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知道这个贝索斯在他宣布要收购这个华盛顿邮报之后，他事实上向华盛顿邮报公的员工啊写了一封公开信。
对，
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又特别提到了，他说华盛顿邮报的价值观在收购之后不会改变，这份报纸仍然是对读者来负责，而不是对拥有它的人的一己的利益来负责。我们看这个图卡啊，贝索斯说他会继续追求新闻的真相，指引方向，会努力工作。那么他说啊，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而改变他的价值观。那如果在报道错误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完全坦白的来承认啊。那么也可以说他理解华盛顿邮报的一个重要性啊，并且说他不会在经营之后，他不会让华盛顿邮报原本的一个社会责任跟价值观而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这个贝索斯，他事实上是一位很多人称他是科技梦想家。那么他收购这个华盛顿邮报，很多人认为说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我想请黄教授分析，是您认为他收购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战略意图是什么？他的这个互联网思维碰撞到了这个传统媒体，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你的分析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因为自8月6号华盛顿邮报被收购以来，事实上大家都在传测说，到底为什么贝索斯他要收购华盛顿邮报？那大家也在想说，哎，这个传统的传统的报业有没有可能因为被电子媒体收购以后，他能够开创出一个新的气象？那现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也讲了，大家还是在摸索为什么贝索斯要收购华盛顿邮报。那在这边呢，我可以想到的是说呢，其实现在大家都还在臆测，可能也没有一个答案。但是呢，最让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其实现在亚马逊呢，它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他们的那个电子书是否是提高那个销售，是不是在有垄断市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美国司法部已经长期在被调查，是从去年开始就在被调查。那这个可能如果说贝索斯他入主华盛顿邮报之后，很显而易见的他是会能够他是会能够跟那个华盛顿邮报，就是华府这边呢，能够建立坚强的人脉关系。所以这个人脉关系很有可能会帮助他在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个反托拉斯，也就是反垄断市场的案子的时候，能够有新的手段跟态度。
好的，谢谢黄启伟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周建成周老师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贝索斯的这份公开信哦，很多人都说，其实比起这个商业交易，它更像是一份文化宣言哦。不晓得您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在台湾跟香港，刚刚提到的黎智英，其实也有很多像贝索斯这样子很有钱的，对媒体很有梦想的一些投资者，想要砸重金来投资到媒体这边。您认为这些在台湾或香港的这些企业家，他们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目的？是有政治目的吗？还是说想在这个媒体大战中大捞一笔钱？还是说对于这个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有他自己的一份追求？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哦，其实这个部分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哦。第一个层次是说，我们现在针对像这些报业的基本员工是不是有签订编辑室公约，就如同刚刚 东尼所提的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价值观的问题哦。好，像这种类似变现供应，像我们现在看到年代的电视台在收购伊甸传媒的时候是没有签署的、哦，可是，在汪汪中时的并购案的时候，哦，那我们的 NCC 的委员会实际是有强行命令要接受那个所谓的编辑室公约，然后后来也签订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我们也会发现到，其实针对于并购的差异会有所不同，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您说并购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助于他自己本身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必然所一定会的。大家常常都知道哈，之前所谓的那个蔡董，旺旺的蔡董，大家知道是卖米果的，好、哦、卖米果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并购了媒体之后呢，其实你在观察中天新闻或者是在观察中天娱乐台等等这些系统台的时候，他们的新闻的导向或者是一些新闻的观点，其实又开始往往会有不同，对于以往的中时会有所差异。那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或者不好，或者是说会有没有什么有政商去影响媒体自主自律的问题？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说，其实这样子的冲击来说，目前还没有占据市场的影响性的。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目前对这个市场来说是良性的，就有如同黎先生之前就是用一周刊跟苹果日报打进台湾市场来说，对于台湾的报业来说也虽然是注入一股强心剂。为什么我这样说？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报业开始走这种比较激烈的，或者是比较有记者实际上去往第一线采访的这种状况，这样以前报业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面，我认为是有比较好的地方了。谢谢。
好的，谢谢周老师。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这个上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黄奇伟老师，就是这个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贝索斯呢，他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他们公司的名义买下华盛顿邮报，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就让大家非常的惊讶。所以您认为说贝索斯以个人的名义买下华邮之后，他打算把这样一个老牌的报纸带往什么样的方向？您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大家来预测一下？
OK， 这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贝索斯加入或者是贝索斯拥有华盛顿邮报之后呢，他会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那今天的头条，在华盛顿邮报的头条，就今天早上的头条，就是说，哎，贝索斯他入主华盛顿邮报，他要做什么，还是一个 mystery， 就是还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还没有人能够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从贝索斯过去的历史上来讲啊，他是一个 aiming high 的一个人，就是说非常有理想，然后也能够有执行能力的一个人。那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那现在就是唯一比较让人担心，就是说，哎，这个贝索斯入主华盛顿邮报之后呢，他是不是会去干预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自由？那当一个新闻自由会被干预的时候，表示这一个邮报的拥有者，他其实是他的立场可能跟华盛顿的立场，华盛顿邮报的立场可能会不相同，所以才会有干预新闻自由的问题产生。但是就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哦，贝索斯他的在几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上跟华盛顿邮报并没有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同性恋的问题啊，贝索斯是一个强烈的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那这绝对是跟华盛顿邮报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立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网络销售税的问题，贝索斯也是一个强烈的支持者，那这也跟华盛顿邮报是完全相符的。那比较不清楚的贝索斯的那个想法是有关于 foreign affairs， 就是外交事务。那华盛顿邮报在外交事务上是采鹰派的作风，那我们不太知道贝索斯到底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他是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心的是，贝索斯他其实是一个自由派的人，他其实崇尚强烈的自由派的作风。那华盛顿邮报是中间偏左的媒体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报告其实都是中间偏左，所以在这边呢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上还不知道，还值得观察。但至于这个比较重要的在美国选举的政治议题来讲，同性恋婚姻，这他们两个完全是意见完全还有立场完全是相符的。
好的，谢谢黄奇伟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周建淳老师，就是我们注意到一个 趋势，就是广播出来的时候呢，报纸没有倒；电视出来的时候呢，广播没有倒。但是呢，网络一出来的时候，这三个全部都大受影响啊。
是。
那您觉得在我们其实从我们想请教您，就是在网络时代啊，现在这种电视、广播、平面媒体全部都被归为这个传统媒体，
是
要如何的转型求是？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案当中，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启示或思考呢？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啦。其实就我的观察来说，现在的网络时代有资讯的快速传递，还有资讯的丰沛量，这个速度跟数量，其实已经超乎我们想象之外了。所以换个角度来说，针对传统媒体的转型，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转型。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新进来台湾的一周刊，它就以新山社出名，它以动新闻的方式来呈现所谓的新闻的概念跟的形式。好，那基本上它就是为了增进点阅率了。那它也是从新一代的比如说网络的点阅率的方式去 charge 这个广告的费用。那在这个情况下，它依然还是有它的获利模式，只是说要再怎么样去寻找新，在传统媒体要去怎么去寻，在转型的过程中要去寻找新的获利模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我们刚刚所看的《华盛顿邮报》，还有很多其他像台湾的各大报纸哦，其实他们的发行量跟销售量其实是逐年下滑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如何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像《苹果日报》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的发行量这么的庞大，甚至于超过了其他几个大型报纸，原因就在于说它其实就是夹带了非常多的海报，它比如说它夹带了非常多的新三社的新闻，它比如夹带很多美女、很多帅哥啊，这些人人都爱，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你就会去有这个意愿去购买。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它是有压低的价格啦。好，那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就是在这个多元的情况底下面，它也建立了所谓的网络订购的方式。所以其实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直接的看它的报纸，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很多不同的情况下面，传统媒体要适度的去转型跟转变它自己的获利的模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那么继续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加入我们的讨论，都宁。
好的，听众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聚焦亚马逊总裁收购华盛顿邮报，这项收购案折射出哪些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问题？而下半场我们要探讨的是最近在中国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薄熙来案和葛兰素史克案，给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那么今天在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天普大学商学院界亚洲课程兼任教授黄奇伟博士，
你好。
一位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讲师周建成老师，
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观点。台中的姚先生，好。
照例向大家问候，我就说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两个把它合在一个啊，那就以全球化的这个供应链管理的这个立场来看啊，然后从这个未来学，所谓未来学就是要从100年以后来看现在啊，叫做这个未来学。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华盛顿邮报》被并购啊，它是大鱼啊被小鱼吃掉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供应链管理里面它是讲上中下游要系统整合 （integration）， 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啊，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并购它的这个根基，我是觉得啊，它大概是在收过路费。就是说网络将来会变成电话一样，然后就是这个他们网络会收取啊。
好的，
谢谢。
现在听到这个全球化跟这个网络的影响力，谢谢您。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吉林的李先生，请说，您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一个嘉宾哈，就是要是中国的环球日报要收购那个华盛顿邮报，能收购成功吗？
好的。
再一个就是台湾那个电商郭台铭哈，在中国那个富士康，剥削中国劳工。最可惜的就是他还要在中国挣的钱，要向 小日本购买钓鱼岛和小日本共同开发，你说这个郭台铭要不要脸？
嗯，好的，谢谢。我们吉林代理先生提醒您哦，在我们节目中发言，尽量的不要使用人身攻击的性的字眼啊。谢谢您的来电。您提到的这个《环球日报》指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啊，它会不会收购《华盛顿邮报》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显而易见是可能难度比较高的。好的，那我们时间也上半场时间不多，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除了如果你想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来电，或者说给我们上半场的话这个话题来做一个结论好吗？王教授，
这个还是八月六号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还在预测说到底会对啊整个美国的媒体业或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会产生什么样很大的影响。毕竟媒体是美国的那个经济政治的一个命脉哦，非常重要。
监督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对，监督政府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然后也是监督啊，也是开拓政府人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完全的看不出来贝索斯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可以看到的是说，未来华盛顿邮报有可能会去多方位的发展，那也有可能呢，华盛顿邮报呢，它的那个政治自由还是会维持原来的立场，政治立场还是会维持原来的立场。那最有可能大家继续观察的就是贝索斯，他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华盛顿邮报建立出来的人脉关系，然后在他的这个亚马逊的电子书的这个反垄断市场的案子里面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功能。
好的，谢谢黄教授，也请在台北的这个周建成老师跟我们上半场话题做个总结。因为刚刚提到很多就是传统媒体在面临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个变革，它必须要转型做一番变革，但是事实上我从贝索斯的公开信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媒体的社会责任还是有一定的着重性的，跟我们做一个上半场的总结好吗？周老师，
是其实在台湾的立场来说，其实台湾现在目前有非常多的就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台湾现在有所谓的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的草案，其实就是所谓的反媒体垄断法了。那但这个草案当然还没过了，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不管是从立法的方式来控制所谓的垄断的状况也好，或者是由社会公民的力量，像之前旺旺中实的并购的案的游行，我觉得像几个重大的游行来看，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公民意识的抬头已经逐渐的把所谓的垄断这件事情，或者是不公不义的状况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我觉得其实像刚刚几位听众面所讲的这些问题像比如说富士康剥夺劳工啊，或者是企业并购大鱼吃小鱼这种事情，其实多数来说，其实在台湾来，我觉得会渐渐的会被这些公民力量所揭发出来、揭露出来的啊。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从立法机关的角度也好，我们现在今天也通过了所谓的那个军事审理法哈，像我们上礼拜所讨论的那个案子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群策群力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总结跟分析。那么时间也现在来到了9:28了，我们就马上进入下半场的讨论话题。